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
如果你还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为了今年的一个大家学习祷告的一个主题，叫做使用你的头脑。
今年年初跟大家说，我要给一个题目，是大家可以思想祈祷，就是要使用你的头脑。
这是圣经的话，
这是圣经的话，
而且我想这是神蛮看重的，
这是上帝看重的。
他创造我们把带头的就称为头嘛，我们头是带头的。
咱带头的人，你称作头。
现在神蛮看重我们的头的，
所以上帝看重咱的头。
一只手没有了，还可以活着；那个头不见了，就没办法活着。
你无一只手会当活，你若无头，无法度活。
所以头是很重要的，
所以头是真要紧的。
那是上帝放在头里面的功用，你怎么能够不看重呢？
所以上帝放在我们头脑里面的功用，你不能不看重。
年初我用两个礼拜讲过这个题目，
年初我用两个礼拜说这个题目，
但是因为我们前一个主题认识神的名字跟属性还没讲完，所以我把它讲完。
但是前一个主题我说到要敬拜上帝圣经，我没说完，所以我继续说完。
上个礼拜的春令仪我开始回到这个主题，使用你的头脑。
所以上礼拜一个这个春令会我已经开始攻击的使用你的头脑。
如果上礼拜你没有去，有点可惜。你们想办法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可以听一听我们所讲。
你上礼拜若没有去参加春联会，你也可以去电脑听。
今天我们会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讲。
是我先请大家看这一节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唔通叫人轻看你少年，总是爱伫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气这方面，拢做信徒的模样。
刚好我们今天的儿童的品格教育提到这个经文。
咱今日儿童的这个品格的教育，嘛是讲到这个。
保罗其实不是对小孩子说话，他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说的。
保罗其实不是咧对囡仔讲这话，是对一个少年的传道人讲。
不对小孩子。大概也是适用的，
当然也可以对这个囡仔来讲，
叫我们有更好的品格，
叫我们有更好的品格。
我自己小时候是一个蛮乖巧的孩子，
我虽然时常是一个很乖的囡仔，
常常帮妈妈忙，
时常帮助妈妈。
我小学三年级就会帮妈妈煮饭，还会煎鱼。
我小学第三年的时候就可以跟妈妈到三天煮饭煎鱼。
那时候我的母亲预备了一个织毛线的机器，他以织毛线帮忙人家织毛线以做副业。
那是我妈妈有一台那个恰碰洗衫的机器，所以他呢可以恰碰洗衫赚一些钱。
他机器摆在一个以前那种日本式的房子，有那种矮桌子，他摆在那个桌子上。
以前我们倒是日本式的那种厝，有一个刀啊，哈！阿姨都将机机器放伫这个尾刀啊的顶面。
我常常在他织毛线的时候，钻到他桌子底下帮他拉毛线。
所以伊咧恰碰洗衫时阵，我就弄伫这个刀啊卡哈，啊帮助伊。
织毛线的时候要把它拉紧，那个才会织得好。可是虽然他有东西拉着，可是有我在帮忙拉会更好一点。
你知咧恰碰洗衫时阵爱甲揪较硬呢哈，虽然有机器，但是我咧倒三工会好伊搁较好。
所以你能了解我从小很得他的欢心。
所以你就知影，祖虽然伊就足介意我。
过年的时候，我的兄弟姐妹们不知道，他常常偷偷给我多一点的红包。
过年时呢，伊会偷偷给我卡一红包，我兄弟姐妹拢唔知影哦。
其实我跟你说，小孩子很乖，不一定品格很好。
其实囡仔乖，不一定品格就好啦。
我们家六个小孩，只有一个小孩偷过爸爸的钱，就是我。
弯刀叫你这囡仔救起来，囡仔逃退归弯爸爸的钱，就是我啦。
我们刚刚在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辅仁大学的施以辅仁大学的医学院的施以诺教授， 所讲的话。嗯，
他对我有讲到这个辅仁大学医学院的这个西医诺教授安尼讲，
他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职能复健。
伊咧大学读的就是种复健系。
后来在医学院读硕士。
后来伊咧杨伊读硕士硕士。
后来在辅大，我们中间有很多辅大的学生，在辅大读博士，管理学博士吧。嗯，
辅仁大学读这个管理学的博士。
刚刚在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他讲一句有趣的事。
他都有讲给伊讲一句话安尼讲。
他提到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的话。
伊讲就咱读到头几个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的话。
他说属灵品格比乖更重要。
伊讲属灵的品格比乖较重要。
保罗没有说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乖。
保罗无讲你唔通叫人轻看你少年总是爱乖。
他是说你要在言语、信心、爱心。言语、
行为、
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伊那是讲，你总是爱伫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即个方面做信徒的模样。
所以我那时候很乖，但是其实不见得品格很好。嗯、
所以我迄时是真乖，但是不一定讲品格是真好。
就是到现在长大以后，我想我的弟弟、我的姐姐、妹妹。都比我更孝顺。
长大以后，其实我的弟弟、我的姊妹啊，拢比我较孝顺。
我爸妈都是他们在照顾的。
因为爸爸妈妈拢是因在照顾。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从小跟妈妈比较亲近，所以我从她得到很多的祝福。
我细汉时阵因为跟妈妈较亲近，所以得到真大的祝福。
我有很多品格教育是我妈妈给我做的、
嗯、因为我的品格的教育是我妈妈替我做
长子嘛，对我有很多期待，而我妈妈认为品格很重要。
因为我是大囝，所以妈妈对我真有期待，她感觉品格真要紧。
她很少面对面这样训勉我，很少。
她真少面对面教示我。
她常常只是像普通谈话，甚至有可能我们都一起躺在这个榻榻米上面，大家看着天花板，然后他给我讲一些人生的道理。
伊拢是平常时哈，就安尼跟我讲，而且我两个倒伫这个榻榻米顶面时阵呢，目睭咧看天花板，伊就咧跟我讲这个代志。
让我有机会思考，
好，我有机会去思考。
我后来做牧师，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母亲对待孩子的做法。
嗯，后来我最后说，感觉这是妈妈对待囡仔真好的一种方法。
是对待很多人，我们都一样可以这样。
其实你对待真侪人，拢会在用这样方。
尽量避免面对面的告诉他，你这样不对，应该做什么？尽量避免这样做。
咱尽量无讲面对面个讲，你这样唔对吼，你应该安怎做？
你讲的话好像是放在一边，让他自己看看他不要拿起来用。我觉得那是最好的。艺术了，
你的话呢是跟他放在一边，和自己去想看要不要做啊，不爱，这是一种艺术。
而且那才能帮助人真的用头脑去想一想这些事情。
像安尼帮助人，也在用也头脑去想看买一个。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母亲给我很多美好的影响。
所以那时我的妈妈呢，给我真好的影响。
不过小时候，我的母亲还没有信主。
但是我虽然是我妈妈没信主，
她还没有认识主。
也未认捌主，
他也在我父亲的大家族里面受过一些欺负。
因为我老爸也是一个大家族，所以他受欺负。
我父亲对他，还蛮好的，但是在大家族里面就是这样。嗯，
虽然我老爸对真好，但是在大家族来对就受这个问题。
所以这样的妈妈都会期待儿子替她扬眉吐气。嗯、
所以这种的妈妈拢唔忙讲，伊后生呢会使可以出一口气。
有一次他这样跟我讲，
我就介意你跟我讲，
你好好的读书，有一天可以读医学院做医生，会有漂亮的女孩子愿意嫁给你。
伊讲你好好读册，有一天你读医学院做医生，就水查某囡仔愿意嫁给你。
幸亏我后来没有真的去读医学院。
好佳哉，我无真正去读医学院。
因为我考上大学又做体检，发现我有色盲，色盲是不能读医学院的。
因为我考掉大学呢，做这个身体的检查，我发觉到我的目睭对一挂色无法度分辨，这种情形无法度读医学院。
我上了中学以后，初中现在叫国中。就发现自己蛮喜欢数学跟物理的。
我读中学发现了自己喜欢数学跟物理，
而且读得来，
而且读得晓。
再加上那个时期，因为在1957年有两位华人， 一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奖。
那当时呢，1957年有两位中国人得到这个诺贝尔的物理奖。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都以这个为标杆。
所以那时真侪少年人拢是俩这就最的目标。
何况我又喜欢数学、物理这些，
何况我搁介意这个物理、数学。
所以得诺贝尔奖就成为我读书的目标，很幼稚的目标。
所以我读册有一个真幼稚的目标，就是要得到诺贝尔物理奖。
可是我猜想，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人的跟我差不多。
我想世界上真侪人跟我拢差不多。
他们随着世界的潮流来定下他们生命的标杆。
以对这个世界流行来定义生命的目标。
他们借着世界的样子来定下人生的方向。
以照世界的款式来定这个人生的方向。
可是他不够用头脑去想一想，
但是不够用头脑想看卖一下。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你应该用头脑想一想你的人生，想一想你的命定。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你要用你的头脑想你的人生的命定，一些基本的问题。
我想这个题目好像应该特别对年轻人讲。
我想这个题目应该特别是要对少年人讲的。
你如果才13岁，那并不表示你不要想这些事。
如果你跟他13岁，不代表说你不需要想这些事情。
你会不会很认真的想一想人生的一些基本的问题？
你是不是想一些人生基本的问题吗？
我是怎么来的？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是怎样来的？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生命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
我生命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这是人生的基本三大问题，不是吗？
这是人生基本三大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不需要想这个问题，
如果你感觉你不需要想这个问题，
我会觉得你可能是一个没有神的人。
我会感觉你是一个无神的人。
如果真的没有一位创造的神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创造的神，
我想刚刚那几个问题都没有什么好想的。
安尼太多些问题都不需要想，
因为我们有可能像有很多人觉得的，我们是随机的、自然的演化而来的。
因为咱的亲像真侪人的想法，咱是随机自然演化来。
或许我们跟猴子不一样，我们会注意艺术啊。注意一些东西，好像比他们高等一点。
可能咱会注意艺术啦，一寡物件比高山啊，较高明啊。
可是，如果论到我们怎么来的，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将来的结局，那我想我们跟这些动物差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是这样演化来的。
如果咱那是演化来，安尼我怎样来，我活着意义是啥？我最爱的结局是像拢跟动物差不多。
可是，如果真有一位创造的神，
但是如果真正就以创造的神，
我猜想你没有办法证明没有一位创造的神。
我想你无法度证明无一个创造的神。
就像我跟你承认，我也无法证明有一位创造的神。
当然，我嘛跟你讲，我无法度跟你证明有一位创造的神。
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证明
我的意思是说，那这无法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
所以我们可以主观的在心灵里面，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事。
当然，我的心灵里面有一个主观的相信。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没有一位创造的神，就有这种可能，对不对？
如果你无法都证明讲无就以创造的神，安尼这拢有可能啊。
如果真有一位创造的神，我们是他造的，那我们人生的定位就会有意义了。
如果就以创造的神，咱是以创造的，安尼咱的人生就有定位。
神儿子为了这个来到世上，
上帝的子是为着这個来到地面上。
那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随机演化成的，
所以咱不是那种随机安尼演化才变成有咱。
他没有来成为，敲行虫的样子没有。
上帝子来到地面上，不是变作虫的模样。
他来成为人的样子。
原来是真做人的模样。
那是他造的。
因为人是他创造。
他是创造的主，他来取了人生，而且走过人一生的道路。
伊是创造的主，所以伊来请人的肉身，行过人一生的道路。
他活出一个有使命、有定命的一个生活。
伊活出一种有使命、有定命的生活。
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耶稣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一生的生活有很清楚的一个方向。
啊，咱在圣经读到耶稣的这个生活，你也感觉伊一生有一个真清楚的这个定命。
你知道神要我们思想这个，
所以上帝爱咱思想这件事。
思想当然要用头脑，
你要用你的头脑来思想。
这是圣经明确的叫我们思想的事。
这是圣经真确实叫咱爱想的代志。
如果你想知道那在圣经什么地方，那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一节。
你若要知影这是圣经倒一下，你会使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
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说同盟天造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施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经历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
当这得到天条的圣洁兄弟，恁应当深想咱所承认最书架最最石头的耶稣，因为迄个设立伊个尽忠，亲像摩西伫上帝全家尽忠同款。
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要思想耶稣。
希伯来书的作者叫咱来思想耶稣。
如果你说你信仰基督教，你信耶稣，却很少思想他，你不觉得这有点可悲吗？
如果你讲你信基督教、信耶稣，但是你真少思想耶稣，啊，这敢是真可惜。
如果你觉得你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你没得选择，你父母信了耶稣，好像你就必须信耶稣。
如果你感觉因为你自虽然就在教会中大，你的父母信耶稣，你也没法度有别的选择，你只好信耶稣。
有的年轻人会抱怨这些事，
为少年人在埋怨这些事情，
有的人会抗拒，
有人会拒绝。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做的事去想一想，
但其实你应该做的事是去思想，
管他是不是你父母传留下来，你自己可以去想一想到底这个信仰是什么？
这并不是你的父母传给你，是你自己去思想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
而且认真的想，
认真去想。
可是我们刚读的经文其实不只是叫我们思想耶稣，它有更细节的内容。
他刚才经节不然叫我们思想耶稣，而且一个叫我们怎详细来深想。
他说同盟天造的圣洁弟兄啊，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施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说当这得到天条的圣洁兄弟啊，您应当深想咱所承认最书架最最石头的耶稣。
他让我们思想这一位有他的身份，有他的职务，有他的使命，也可以说有他的定位命定的耶稣。
一个人的思想有身位、身份、有使命、有任务，最书架的耶稣，有定命。
我们所认为使者的耶稣，
咱所看最书架的耶稣，
在这里译成使者的话，跟译成天使的话是不一样的。
这讲伊是书架，甲天使这个字是无同款的。
他这个字其实在新约圣经都译成另外一个字叫做使徒。
这个书架其他的经节是翻译做使徒，
就像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一样。
使徒保罗、使徒彼得拢是这个
意思。使徒的意思是奉差遣的意思。
使徒的意思就给人差遣的，
是有使命的，
是有使命的。
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并不是就这样过完一生，带出一些成就来，用这个来定位说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所以耶稣并不是说这样来过完一生有一些成就，就说这是他的命定，不是这样。
世界上的人多半都是这样，你知道吗？
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想，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盖棺论定，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观察和看就好，就可以论定他的一生。
意思就是说他到最后一生走完了，他成就了什么，他是怎么样活出一生的，我们用这个来定位说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就是他过完一生哈，一世的时阵有啥物成就？人讲哎，这就是阿端过一生啊！
你知道不知道？你可以不用这样过一生的。
但是咱不需要安尼过一生。
我们的主不是这样过一生的。
你主要说不是安尼过一生。
他从一起都知道他的定位是什么。
一是主起头，伊就怎样讲伊的定位是。
他并不需要用他考上了一个学校，做了什么工作，做出什么成就来，发明了什么，有什么贡献来定位他的一生，并不需要。
他并不需要用说我读什么学校，我有什么成就，我发明什么 来证明说，哦，这就是我的命定。
不，我们的主一直知道他的使命。
主耶稣一直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
我相信他从年幼就知道。
我相信他从小孩他就知
道。你记得他十二岁的时候跟他妈妈讲的话。
你看他在这会他跟妈妈你说。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你怎么知道我应该一直纪念父的事情吗？
他知道他的命定是什么。
他知道他的命定是什么。
他一直知道父神给他的使命。
他一直知道天父上帝给他的使命是什么。
我相信他会思考他自己的命定。
所以他会自己思想他的命定。
我们在春令营的时候稍微提到这一件事情，那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
我们在春令会时中有读经节是希伯来书第十章。
耶稣他来道成肉身，就预备好要这样过他的一生的。
耶稣一来，穿这个人的肉身，就是准备好要安尼过的一生。
他知道他是为了救赎来的，
他是为了救赎来。
你看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从第五节我们读到第七节，我来读。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说：“神啊，这面跟那面是你不愿意的，你给我给我预备身体。”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烧祭跟赎罪祭是你不欢喜的。
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那时我说：“神啊，我来是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的事情记载在册里面。
他是使徒。
他是使徒。
他的生命是有任务，有差遣，有命定的。
他的生命是有人物，奉差遣，有命定。
我想他的命定最核心的就是他要来做大祭司。
我想这个命定上中心点，重点就是他要做祭司头。
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犹太人的大祭司是要带着血进到至圣所神的面前赎罪的。
摩西的律法里面，这个祭司头需要带着血哈，入到上帝面前替人赎罪。
无论鸡鸭的血、牛羊的血，那都只是一个代表而已。
牛啦、羊的血，还是鸡和鸭的血，这都是代表而已。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说，一年过一年这样做，如果真的能够赎罪，早就不需要做了。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第十章说，咱一年一年都这样做，所以若是一定得到赎一点点的下面都不需要每年都这样的做。
所以我们做的所有那些事是为了让人明白我们需要这个。
所以我们做这很会的事情是要让人明白说我们需要会，
但是基督带着他的血进去就不一样。
但是耶稣是以带着自己的血进到上帝面前，
他不是拿了牛羊的血，而是自己进到神的面前献上他自己。
所以耶稣不是拿那个精神的血来到上帝面前，是自己献上来到上帝面前。
希伯来是称这个叫做他献了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
所以希伯来书说他是一次献祭就成就永远赎罪的事情。
他的命定就是要这样做大祭司的，
这就是他的命定，要做祭司头，
要站在神跟人的中间做中保。
他要站在上帝跟人中间来做中保，
那个意思就是他要把神那边的爱啊、能力啊、智慧啊、一切的丰盛都带到人间来。
他要将上帝那边的爱、能力、智慧跟一切丰盛都带到人间来。
所谓中保是做两面的事嘛，对不对？
中保是要做两方面的事，
一面是把神的一切带到世界来，
一方面就是将上帝一切丰盛带到人间来。
另外一面他要把人这边的事带到神那里，
另外一方面要将人这边的事情带到上帝那里。
可是当主想把人的事带到神那里的时候，就遇见一个麻烦。
但是耶稣想要将人带到上帝面前时，就一个麻烦。
因为他要包括了罪，你知道吧？
因为这包含罪，
包括一些污秽的事、
污秽的事、
悖逆的事、
背个的代志，
有许多这一类的事，
有真侪这种派数。
他不能就把这边的罪这样去呈到父的面前，
伊无法度安尼将这边的罪拢放伫上帝面前，
所以他把那些放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放伫家己的心中，
然后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
成就了赎罪的事，
成就这个赎罪的代
志，好叫我们能够被无瑕无疵的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咱这个人对赛无下足，带到上帝面前。
那是基督的命定，
这就是基督的命定。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师者使徒，所认为大祭司的耶稣。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当这对着天召的圣洁的兄弟啊，您应当深想咱所承认最属价最属度最最石头的耶稣。
神而人的基督是有命定的，
神真侪人的基督有定命，
那里面包含了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有命定的。
所以，咱每一个人嘛有命定。
因为基督来到世上，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
基督来世上，就是让咱看见，讲每一个人拢爱亲像伊。
我们应该思想，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命定。
咱每一个人拢有咱的命定。
你也可以说，你有你的命运 destiny，
买晒公你有你的命运。
英文这个字变化一下，就变成结局、终局、终站。你有你的命运，你有你的终点站。
你也有你的那个终点。
人不是这样就一直这样走下去的。
所以人不是这样一直走下去就好。
你一定要思想这些事，运用你的头脑，
用头脑来想。
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思想，你的命定。
你的思想，你的命定。
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这样称呼我们叫做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
希伯来书就是这样说，我们是当作得到天召的圣洁兄弟，
一个天上来的召唤，
我们得到一个天顶的呼召，
那不叫命定，要不然叫什么？
这就是命定，不是没这叫做啥，
这是我们的命定，也可以说是一个总目标。
这是一个命定，也是一个总目标。
神要我们圣洁，
上帝爱我们圣洁，
神要我们走属天的道路，
爱我们走属天的道路。
有一天我们命运，我们的终局是在天上的，
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终点是在天上。
像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说的，
像这个英国的文学家 C.S. 路易斯说，
既然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能够叫我们完全的满足，会不会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那个属天的世界活着的？
既然我们没法对一个世界找到满足，是不是我们真的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属天的世界活着？
这是我们的呼召，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呼召，
你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命定，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命定。
其实圣经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讲到我们这个总目标，
其实圣经用不同的方法来讲到这个总目标。
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应该不时的去想这件事，
咱上帝今日爱不时来想这件，
把这些放在你的眼前，那是你的总目标。
将这个放在你的目睭前，因为这是你的总目标。
我们常常提到这些事，
咱啊，我时常讲这个代志。
这不是我今天特别要讲的东西，
这并不是我今天特别要讲的。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就是我们要常常思想的东西。
但是我要跟你讲，就你要思想来思想。
也许下一次我要讲这一件事。
可能后拜我来讲这件事。
可是我先简单的条列一下圣经讲到这个总目标用了哪些不同的话来讲。
圣经呢，讲到这个总目标，就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讲。
有一个地方说，神建造我们，好像盖一个房子一样，有一天我们要成为神居住的圣殿。
伊讲，有当时讲这是哈，上帝咧起造厝同款，咱要和上帝起造。伊也是徛起的圣殿。
想想看，一个圣殿哦，有很清楚的建造，什么地方要有什么房间，有什么通道，哪一个柱子、屋顶要怎么样，还有里面的艺术的表达很丰富，对不对？
你看，你咧去做圣殿时阵，内底有几间房间哦，要雕刻什么嘿？厝顶要哪做，拢有真丰富的这个设计。
如果你真的想到神是想把我们建造成这样，你应该会挺起胸来，觉得很荣幸、很奇妙的事。
如果你那知影讲哦，上帝是要安尼起造我，你感觉这是真荣耀、真奇妙的代志。
神想把我们建造成像所罗门的圣殿一样高大、辉煌、荣耀的圣殿。
你看上帝要起造咱，亲像伊起造这个所罗门的圣殿同款，遐尼高、遐尼大间哈、遐尼荣耀。
有的时候圣经用那个方式讲，说他要使我们做完全人，要完全成圣。
有当时圣经是讲，伊要叫咱真做完全人，完全真做圣洁，
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
咱要真做这个圣洁无瑕疵的教会，
或者说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
啊，是讲咱是圣洁无瑕疵的新娘。
有的地方提到我们要得到儿子的名分，
有当时讲咱要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
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
咱要真做上帝的
儿子。那不是只是在讲基督才是吗？
哎，这个是得讲耶稣基督说，
可是神命定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的。
但是上帝命定咱要真做上帝的，
那是我们的命定的总目标。
这是咱命定的总目标。
圣经用不同的方式讲这件事，
所以圣经呢用真多方法来讲这件事。
有的时候说，有一天基督要成形在我们的里面。
有当时讲基督有一天呢，伊的形状要。加的来呢来对，
不是你嘴巴里面常常提到耶稣、耶稣、耶稣基督而已。
不是刚才你嘴一直讲耶稣、耶稣、耶稣基督，
而是耶稣要成形在我们的生命中。
那是耶稣的形状在咱的心中表现。
另外一个地方说，我们要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
另外，耶稣在讲要咱的中大有基督丰满的这个身量。
还有的地方说，我们要变成耶稣的样子。
啊，过另外耶稣在讲咱要变作耶稣的模样，
甚至荣上加荣。
荣光给荣光，
另外甚至我们的身体也要变成他荣耀的形状，
甚至我们的身体也要变成他的荣耀的形状。
约翰用另外一个方式简单的讲说，他要我们像耶稣。
约翰很简单跟我们说，就是上帝爱我们亲像耶稣，
这是神想成全的永恒的旨意，
这是上帝要成全的这个永远的旨意，
是神给我们的命定的一个总目标，
是上帝为我们所命定的这个总目标。
可是今天我所讲的要思想我们的命定，我想要讲到另外一方面。
但是今天我们的思想上帝给我们的命定，我要跟你说另外一方面，
就是神安排我们在走向这个总目标的过程，他安排我们在世上过的一生。
我们要走去这个总目标呢，但是需要在世上过一生，
他让我们有个家庭，
有
一个职场上一个环境，有教会等等，
有教会，有一个环境，
他也使我们有不同的才干，有不同的特质，
我们人都有不同的才能特点，
因此我们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做不同的事，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对这不相关的事情，
我们在职场，在家庭，在学校，在教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们在工作工作的所工作的所在是家庭还是教会呢？你拢担任无同款的角色。
保罗说，那是要叫我们在其中寻求神。
保罗讲，咱需要在其中敲锤上帝。
而且我们看那一段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那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保罗在雅典讲的话。
保罗在雅典讲的话，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七二十六二十七节，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
一个创造万邦的人对一个本源站起在全地面，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又把他们限定大声定到的时期和所站起的地界。
你知道保罗短短一句话把宇跟宙都讲了，讲到时间，讲到空间，那是宇宙的意思。
所以保罗是讲到时间和空间整个宇宙，
他说是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是要让他们来敲锤上帝减菜汤吹梦来得到。
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总目标，神永恒的旨意可以成全在我们身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总目标，上帝永远的旨意可以成全在我们的心胸，
那就是我们的命定，
这就是我们的命定。
可是你的那个总目标的命定中间还包含了你在世上你扮演的角色，
但是你知道这个总目标是命定，但是包含我们在世上我们所担任的角色。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使用我们的头脑想一想我们自己在世上的使命、命定跟托付，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来想说我们自己在世间有什么使命、命定跟责任，
而且应该知道该如何忠心，像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三章第二节讲的，像基督还有摩西都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
我们需要知道怎样忠心，亲像基督跟摩西他们都在上帝的家尽忠一样。
我给大家读一两处经文，也许帮助你更多的思想这个命定。
我大概读一挂经节，和你思想自己的命定。
诗篇五章八节。
诗篇第五章第八节。
这是我们在春令营第一堂聚会我提过的经文。
这是春令营我讲过的经节。
诗篇五章第八节。
诗篇第五篇。
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
耶和华，求你因为我的仇敌，照你的公义来引带我。
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成为正直，
和你的道路在我的面前正直。
你也可以这样祷告，
你也可以用这个经节来祈祷。
诗篇二十五篇，
诗篇二十五篇第四节到第五节，
第四第五节。诗篇二十五篇第四第五节，
二十五篇第四节第五节。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示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导我、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当日听候你。
我们应该常常把像这样的祷告放在心里面。
你爱时常安尼祈祷。
我觉得那个是大卫经常放在心里的祷告。
我想这是特别时常安尼放在心里。
也许年轻人特别应该可以这样祷告。
我想恁少年人特别爱安尼祈祷。
即使你不完全知道这样祷告是什么意思，还是可以这样祷告。
如果你无明白这个祈祷是什么意思，你买使用这个话祈祷。
每一个人都来把这两节经文读一遍好吗？第四、第五节，来，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示我，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导我、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当日等候你。
我们有时候提到有一些人好像从小就显出他的命定，在世上的命定。
哦，别讲个，有个人敢那自细汉就显出伊伫世上的命定是啥？
比方莫扎特，
比如莫扎尔，
从很小就显出来。
伊从就细汉就显出伊的才能。
他十岁就会写交响乐，你知道吗？
才会对会晓写遐迄个真大迄种交响乐。
很多人听我讲过他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想要学音乐来找他。
我记得少年人伊要学音乐的来。崔伊
莫扎特先生，请你教我怎么样写交响乐。
一个莫扎特先生，你教教我教怎样写这个交响乐。
他看看，他说：“你还是先写一点民谣就好了吧。”
伊讲啊，你哦先写民谣就好啊。
太年轻了，
你想少年、
他说他抗议说：“可是你十岁就会写交响乐。”
伊就讲啊，但是你十岁你都会晓写。
莫扎特回答他说：“可是我也没有去问人家怎么写交响乐。”
莫扎特讲，不过我嘛无去问人讲怎样写。
我们也提过英国的那个弟兄艾泽克瓦茨，以沙华兹。
我妈爸讲过英国这个，艾泽克瓦茨，以沙华兹，
天生就为了写诗活着的。
伊跟他天生就是为着要写西瓜哈，活着。
他小时候是一个很怪的人，你知道吗？
伊虽然小真奇怪，
他怎么怪呢？他无论讲什么话哦，都押韵。
伊无论讲什么话，上尾迄只拢是押韵。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无论跟你讲什么话都押韵，可能要去外面吃饭，想到提到要怎么点菜，可能是用押韵说的。
如果你有朋友，伊跟你做伙食饭，你点菜时阵讲话嘛押韵，
你有可能会抓狂，对不对？
你可能会押狂啊。
他老爹就因为这样抓狂。
所以呢，艾泽克瓦茨爸爸就是安尼押狂。
有一天终于受不了了，火大把他抓到采访区要揍他一顿，
所以我就刚就想起，就给他抓去一个外面的房间，要给他打打的。
爸说要把你里面的尸魔赶出去。
我要将你里面的最细的魔鬼给赶出去。
他们西方人很好，他们不在别人面前教训孩子，要带到采访区揍他一顿。
这些人没在别人的面前教训，所以给他抓去那个外面的一个房间去。
他被爸爸拖着去的时候，一边求情。你知道他求情的话是用押韵说的，
所以呢，这个囡仔就向伊爸爸求情哦。但是问题是，伊讲话嘛是最死一种判刑，
爸爸只好放过他
啊。所以爸爸只好帮伊刷题。
不，你不要这样，以为他爸爸拦阻他，其实他最初能够把一些诗歌啊表现出来，让人家用，是他爸爸鼓励他的。
但是其实因老爸主金剃头的高丽伊安尼最习惯，所以伊唔是被拿走伊啦。
我想到近代另外一个动物学家、博物学家叫做 Edward Wilson。
近代有一个真牛的这个瀑布学家，叫做爱德华威尔森。
学生物的人应该听过这个人名字。
我想你那是学这个生物，你捌这个人。
他因为写蚂蚁那本书得美国的普利兹奖。
以下一本书叫做《高牙》，得到普利兹奖。
他得过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的 Clifford Prize， 那个是为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领域颁发的奖项。
诺贝尔奖无法都包含所有的科学的范围，所以这个水电皇家科学院呢，因有颁一种奖叫做 Clifford 奖，和这个他都要讲这个人爱德华威尔森。
他很小的时候因为意外有一只眼睛失明。
以虽然是意外呢，一对目睭青眉。
他就一辈子都在研究那个小小的昆虫。
但是这些人都是在研究一种很小只的虫。
事实上，他告诉人家，正因为他眼睛有一点变失明。
一个人讲，就是因为一对目睭青眉。
他耳朵也不好，他有一些音频他无法听。
伊的耳孔嘛无好，一挂声伊听无。
连青蛙鸣叫，有一些声音他不太能分辨得很清楚。
就参加个咧叫时阵，伊无法多分辨。
但是他低下头看地上那些很小的生物，那些昆虫，却常常看得非常的清晰。
但是呢，伊那是苦了来咧看迄个地面上咧白迄种虫，吼，然后看了真清楚。
他所以一眼失明是小时候调皮，不太用什么弹弓还是什么，不小心喷回来，伤到自己的眼睛。
以前时阵在剃头，所以唔知道这种什么物件在擦掉伊目睭才青明。
他自己说是因为这个意外才引他走向这个路。
伊讲就是因为这个意外，所以伊才行这个研究睡觉堂的路。
可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的读，我想他其实也在表达，上帝就是命定他从小就是要献出他能够做这一件事。
但是其实上帝就是命定伊做，虽然伊特别做这件事。
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伊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
他的书是以写到信仰的事开头的，
因为伊的册一开始就写到伊的信用。
可是他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个命定，就是在世上的生活，他就是注定要做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伊生命有一个另外一个命定，就是在世上，伊就是要研究这个糖。
可是我想，有很多人不是像我举的这些例子，他们的才能、他们的命定是逐渐显出来的。
但是呢，有一挂人唔是亲像他对我讲这的人，因为才能甲命定是渐渐显明。
来，注意听我现在讲的话，尤其年轻人注意听一下。
少年人注意听啊！
就随着你认真读书、认真学习、认真的工作、认真的生活、认真的寻求神，逐渐你有可能会显明你一生的方向、你的命定。
如果你安尼好好读册，好好认真来学习。认真工作，认真生活，认真来敲锤上帝，渐渐会显明你一生的方向。
不要让你的命定是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自然形成嘛。
唔好你的命定是啊，现在现在啊，后来就变了
呢。那我不知道你后来的命定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是呢，我唔知后来你的命定是啥。
再讲一遍，你要认真的学习，认真的工作。
我再讲一摆，你要认真学习。认真工作，
认真生活，认真的寻求神，
认真生活，认真敲锤，
让你一生的方向，让你的命定逐渐的显出来。
你的一生的方向跟命定会渐渐显明。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应该不时的思想这些事。
但是，在这个过程呢，你要好好来思想，
免得你被这个世界、被潮流就引诱、试探、被牵引着，有可能会走上歧路。离开你的命定，
命定你伫这个世界受试探，你和这个世界流行带你走，你行唔对路，离开你的命定。
你知道有很多人是因为该做的事不认真，所以原来神命定他们要做的事，他们没有达成。
你知影有一挂人是上帝命定，伊爱做，但是一无认真去做，所以全然无达到这个上帝的目标。
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宿命论者，认为。横竖神的命定一定会达成。
那唔当有这种想法，讲不管啊，上帝命定一定会达到我的心上。
所以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在台湾有一个牧师的儿子，
在台湾有一个牧师囝。
当，有另外一些牧师的儿子们正在做出一些常常闪烁着镁光灯的一些绚丽的服饰的时候，
有看到其他有名的牧师囝呢，伊拢做出迄种互人真会较注意的迄种服饰。
这个 PK， 你知道什么叫 PK？ Pastor's kids， 牧师的儿子，有一点挫折感。
所以这个牧师囝都小可呢灰心。
他有一个很好的父亲，
但是他老爸真好。
他父亲是景美浸信会的退休的施达雄牧师。
他爸爸是景美浸信会退休的牧师。
他劝勉他的儿子说：“你不要效法别的牧师之子那些绚丽的服饰。”
伊家己后生讲，你唔通效法别个牧师囝，遐外表真水的服饰。
神一定为你有他的命定，你要找到而且走出那个命定来。
上帝呢，为着你有一个命定，你要找出来，而且行上帝命定的路。
这个年轻人像箴言里面的讲的那个年轻人一样，有这个智慧，愿意听从父亲的劝诫。
这个牧师囝呢，亲像箴言跟咱讲的，遐个好的学生听老爸的话。
后来他走出自己的路来，
后来他走出自己的路。
我们今天在讲儿童品格教育题的，就是他施以诺弟兄，
他就是我们今天讲品格的教育的那个施以诺牧师，施以诺。
他在医疗方面，在职能治疗这些方面做得很好。
他在医疗方面哈。好健健，好面容做了真好。
事实上，他，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做不做临床，应该还是有。可是另外，他也在学术界做一个教授，做一个很好的教授。
他是一个教授，真好的教授。
而且他写了好几本书，
大家都很喜欢。几哪本册，大家拢介意。
我今天有点调皮的去做一件事，
我给你做一件事。
我打上他的名字，看看 Google 出现几个网站。
我用他的名字打去 Google，
看他出现有几个网站用到他的名字。
哎，看我几个所在有写到他的名
字。然后我打上一个我所知道，服饰很亮丽、很知名的牧师的儿子的名字。
然后呢，我。搁拍一个真有名的牧师囝的名。
我告诉你，施以诺的名字出现的比较多次。
比较呢，我感觉这个施以诺出现的名较侪摆。
当然，我不认为那是重要的事。
当然，这不是真要紧呐。
可是，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
但是，你也知影我的意思。
那我们走出自己的命定来，而且要忠心。
所以我们要走出自己的命定，
像基督一样在神的全家中心，
像基督在上帝的全家中心，
像摩西在神的全家中心一样，
像摩西在上帝的家中心。
让我再讲到美国的大布道家格里汉博士，
我又讲到美国的大布道家 Billy Graham 的事情。
他其实不是从年轻就显出他布道家的姿势来，
他不是在少年时就显出这个布道家的命定。
他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天人家老师叫他在一个聚会里面去讲道。
伊读新南医学，老师叫伊去一个聚会讲道。
他紧张的要命，花了很多时间预备一下他的讲章。
啊，真侪时间准备也伊个要讲的话，
事实上他预备不出来。
其实伊准备列出来，
所以他去抄施布真讲道王子的讲章。
所以伊去抄这个 Spurgeon 的讲章，
而且还抄了四篇讲章，
都抄四篇。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是很认真的？
所以你看他真认真，对不？
他把他当一回事。
他看中这件事，
他不但预备一篇讲，然后预备四篇，预备着了。
所以呢，他就不是只有准备一篇，是准备四篇。
那他第一次讲到，
那是他第一次讲，
他自己告诉人家说，一上台第一篇就忘记了。
但是他呢，是就讲台第一篇不会记起。
这是将来要成为大布道家的人，你知道？
你看这个人将来是要做大布道家。
他就开始讲第二篇，
所以开始讲第二篇。
他好像才讲两分钟，第二篇讲完了。
哇，讲两分钟都没去啊！
开始讲第三篇，
开始讲第三篇。
后来四篇都讲了，
四篇都讲完时阵，
一共只讲了八分钟，
结果讲了八分钟。
你们晓不晓得哥伊汉的这个故事？
我想你有人知影这个故事。
可是后来逐渐的显出神这样使用他，
后来渐渐显明主的使用伊，
他也忠心持守神给他的这个使命60年以上。
伊忠心呢的持守上帝给伊的使命60年。
这其中其实有好几次他有可能偏离的，
其中当然有一些机会伊的离开上帝的命定。
我们讲过最有名的一次是一个美国卸任的总统邀请他竞选总统。
有一次是有一个捌做过美国总统的人邀请他来竞选总统。
好像还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主动的要给他一个一大笔钱做竞选经费。
以前有一个很好的人呢，跟他说你如果竞选总统，我给你一些钱帮助你。
可是他没有走上去。
但是他没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是做布道家，
因为他的使命是要做布道家。
不过他所以能够得胜好像跟他太太有一点关系，
但是他可以得胜跟他太太有关系。
据说格里安师母跟他说，如果你去竞选总统一定选不上。
他太太说，你如果去竞选总统你选不到，
因为美国人不会把选票投给一个离婚的人，
因为美国人不会投票给一个离婚的人。
其实他没有离婚，他太太的意思说，如果你去竞选总统我就跟你离婚。
他的太太说，你如果去竞选我就跟你离婚。
他们两夫妇都是这样，知道自己一生的定命。
所以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他们一生的命定是什么。
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布道，
我去跟他在一个地方布道，
在记者会上有一些记者很犀利的问他问题，
记者呢就来问一些很厉害的问题。
有一个记者一直用嘲讽的语气说，你来我们这里开布道会是想要捞很多钱。
有一个人就说，你来我们这开布道会是要拿到很多钱对不
对？笑一笑回答他，
他就笑笑来回答他。
那个记者穷追不舍讲这个题目，
但是那个记者呢就一直问这个问题。
他没有办法叹一口气，从就他口袋里面就拿出一张电报来，
他没办法只好对他的落地下拿出一张电报来出来，
他给他们看说，这是好莱坞拍给我的电报，要我主演两部影片。
他说你看这就是好莱坞邀请我去拍电影，两部电影。
如果我真的要钱的话我会答应这个的，
如果我若是真正爱钱我会答应。
那个记者才住口，
所以那个记者就没再问了。
就是这样，像这些人的榜样我们都应该思想的。
所以我们思想这些人的模样，
他们知道自己的定命而且忠心持守，
他们知道自己的命定而且忠心来持守。
我自己不是从小会思想这些事的人，
我不是一个自小就会思想这些事情的人。
在我18岁以前，我是一个从来不想这些事的一个很会读书的标准书呆子。
在八岁认识主以前，我跟人讲讲啊，读册无思想生命的代志。
可是我信主以后，有一些基督徒朋友，他们也包括我的辅导、我的牧师，他们影响我，开始知道我们生命要有一些守住的原则。
但是呢，我信主以后，主借着我基督徒的朋友、牧师辅导，影响我开始怎样讲，我生命要有一挂一生持守的原则。
要弄清楚神给我的托付，给我的命定，而且小心跟随，不要轻忽神的呼召。
我要清楚上帝给我的责任命定，要小心来跟地主，不能轻看上帝那个充满了稳定的呼召。
所以我跟你说，许多年来我没有跟随世俗的流行，
所以这些年来我都没有对这些世俗的流行，
我甚至没有跟随教会的流行，
我也没有对教会的流行。
当我从信主以来就听人家整天讲教会就是要宣教，
主要信主以来呢，听来听来教会的说我们就是要宣教。
可是我一直没有觉得神直接带领我做像这样的工作，
但是我感觉上帝没引出我在这做这种工作。
我没有一定要学别人，一定要想办法去做，
我不需要学别人一定要去做。
宣教、职堂、教会的扩展、服事的邀约，所有这些事我也没有跟随教会的流行。
所以在宣告建立较侪教会、发展教会、加服事邀请，我拢无对教会的流行。
经过一些年日，我逐渐的发现， 主用另外一个方式塑造了我们教会的服饰跟形态。
经过一段时间，我知道主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建立我们教会的形式跟服饰。
我不觉得有多少教会像我们教会有那么多弟兄姊妹关心到许许多多宣教的事工。
其实我感觉无遐尼侪教会是亲像咱教会同款，遐尼要关心这个宣教的代志。
我们光祷告会上面写的，我们可以关心的事工，可能有超过50个。我想，
我想咱的基督会为着一挂宣教的所在的基督，遐所在差不多超过50个。
主也没有让我参加太多教会间一些大型的活动。
主嘛无让我参加这个敬教会，因咧办迄种真大的这个活动。
其实，也许你不知道，我不时的有这种邀约的。
可能你唔知啊，时常有人都邀请我去参加。
对不起，让我这样说，我想有的传道人借着这个打知名度。
真实的，我来讲，有的传道人可能借着安尼要来出名。
认为呢是服事上的成就。
因认为这是服事成就。
可是我必须说，主从来没有允许我这样做。
但是主无允准我安尼做。
我记得有一次有人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很意外收到他的电话。
我就告诉一个人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真意外。
一位知名人士，但是我没有亲自认识他。
一个有名的人，当然我不是亲自认识他。
他要我去他的一个训练的事工做长期的讲师。
伊邀请我去伊一个训练的时光吼，做这个长期的这个讲员了呢。
我不需要祷告，我就可以拒绝他，因为我们也觉得主要我这样做，我的工作已经够多了。
因为我的代志已经真多，所以我无感觉主要叫我安尼做。
他不死心，他想要说服我。
但是伊无死心，伊要继续安尼跟我讲。
他是这样说服我的。
伊是安尼讲诶。
他说。我们这里很多学生啊，有医生，有律师，有一些演艺人，有一些知名人士，有一些很有钱的人，你来的话就会认识他们。
你说你就要知道，我学生是有很多医生啦、律师啦、演员啦，有名的人，你若来，你就会认识他们。
我在电话这一头偷偷的暗笑说，即使我原来想答应你，因为你讲这个话，我也不会答应你了。
我心里想说，如果我原来想要答应你，但是你说这话，我绝对不会答应啊。
你知道不知道，被人看为有成就，不一定是神给我们的命定。
人看最有成就的代志，不一定是上帝给咱的命定。
我刚刚提到我们的主，并不是借着他一生做走过以后做了什么事来成为他生命的命定，不是对不对？
你知道主的命定不是讲伊一生咧。成就什么代志，这就是伊的命定，唔是安尼。
是有一个从神来的命定，
那是对上帝下来的命定。
我举几个圣经的例子来讲这个事。
我举几个圣经的例子。
神没有让摩西在他拥有埃及王子的身份的时候，使用他做出伟大的事情来。
上帝并无和摩西在伊有埃及王子的身份时阵，使用伊最大。有大成就的事情来。
我记得我刚刚踏上全职的服事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很关心我的亲戚说，你不要这样了，你现在顶着很好的大学毕业的光环，人家会听你讲。
我要开始转时间服事的时候，有一个亲戚这样跟我讲，说是啦，你现在有大学毕业的这个学位，你好像头顶有一些光呢。
可是过一阵子人家就不会这样了，
但是过一段时间别人就不会这样看。
你应该先去读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再来传道更好。
你应该去读博士啊，这个来传道较好。
幸亏我没有听他的。
好加载，我没听他，
没有觉得神给我的命定，
因为这不是上帝给我的命定。
有一些传道人神给他们这个命定，
是有一些传道人是这样，但是我不是。
神也没有让摩西这样，
上帝也没让摩西这样。
神让他现在旷野牧羊40年以后，才使用这个已经失去所有特殊身份的摩西。
上帝和摩西先去旷野饲羊啊，40年了，再使用已经无什么特殊的身份的摩西。
然后神一起都给他的命定是要领他出埃及，使神的百姓得救赎。
上帝后的命定是叫伊离开埃及，和上帝的百姓得到救赎。
后来却把百姓领进应许之地的这个职务交给。约书亚，
但是后来呢，伊将带一些的人入去应允的队，任务交予约书亚。
你想一想，那个意思就相当于你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发生的事。
你想看嘛？如果你在一个公司来对，
你花了许多时间、心力、设计、有创意去打下根基做的一个案子。
你花这些时间去设计。怕攻击的一个案件，
即将有成果的时候，上司把它交给别人去完成。
特别有结果的时候呢，哎，定时将伊交给别人去完成，赶快
够啊，对不对？
哦，你的感觉就
摩西遭遇的就差不多这样。
摩西遇到的代志差不多是安尼。
可是他没有去抗争，他反而为这个仔细的做了各种安排。
摩西无抗议，颠倒真详细来做安排。
然后该死的时候，就轻轻手缩回来，就在山上。但骑到主那里去，
他应该死前就去山顶死啊！
他一生追求的不是一个成就，而是神的命定。
一生追求不是成就，是他的命定。
大卫，大卫起义为神建造圣殿。
嗯，代表他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
那是他的创意，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他一生有这个想法。
可是神没有要他做这一件事，大家都知道。
不叫他做这件事，大家都知
道。要他儿子做这一件事，
叫他好生去做。
大卫接受，
但是代表接受，
他就把他的生命焦点放在神给他的命定上。
所以他的生命主要是放在上帝给他的命定，
然后竭尽心力去做神没有禁止他做的事。
然后他去专心去做上帝没有禁止一切的
事。神只说不让他见到圣殿，
上帝只跟他说你不需要建造圣殿，
神没有说到别的事，
但是上帝没有说别件事，
所以他全心全力为圣殿预备材料，
所以他专心为着圣殿备办材料，
从神那里得到启示，画下圣殿的蓝图。
他对上帝就得开始他画这个蓝图，
圣殿要在哪里建造是他花钱买下来，他定下来的。
圣殿要在什么地方建造，他就花钱买那个地，
写了许多诗歌，好做将来圣殿里面用。
以下这些诗歌后来会使伫圣殿使用。
排好圣殿各样服事的班次，
安排这个圣殿服事这个班次。
然后把手缩回来。
然后伊就手。
他明明知道将来人家会称那个叫所罗门的圣殿。
伊明明知影将来人会讲这个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
这些人都很清楚知道，不是用我们一生的成就来。定位的，
所以这些人都知道我们不是用我们一生的成就来定位。
保罗在三次很精彩的宣教旅程之后，
保罗有三次很精彩的宣教的旅行，
他渴望到首善之都罗马去宣教，
他渴望去首都罗马宣教，
但他没有想到神是使他带着锁链去的，
但是没想到上帝是给他带着锁链去，
囚犯的身份去的，
他是一个犯人去，
但他还是尽心的服侍，
但是他完尽心的服侍，
带很多人信主，
带很多人信主，
而且写下传流千古的书信，
他还写很多批传到现在，
为我们定下福音真理的规模，
立定这个福音真理的规模。
他自己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他说我们在世上好像演一台戏一样，
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说我们在世上好像在演一台戏。
你想想看，一个演员他演的是一个成功人士，
你看一个演员他演一个成功的人，
有钱有地位，
有钱有地位，
在那个电影里面戏份很多，
哇，他在电影常常出现，
可是有可能金像奖颁奖的时候没他的份，
但是可能他没得到奖。
另外一个演员演的是一个小人物，
另外一个演员是演一个小人物，
可能是反派人物，
可能是反派，
在戏里面猥琐狼狈的样子，
在电影里对好人看不就目，
戏份也很少，
做人的机会也很少。
颁奖的时候他得到小金人最佳男配角，
但是得到奖，得到这个男配角，那个有一个小小的金马，那个一些人，
甚至另外有一些人完全没有在戏里面出现，
甚至有一些人他完全没出现在这个电影，
没有出现在荧幕前了，
没出现在这个电影里，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
人也没有办法。
电影完了以后写谁做服装设计，谁做什么，你不会注意看，对不对？
你想我电影后面有说什么人是在导演下人是咧做服装的设计，但是咱拢袂注意看。
颁奖的时候，有人赢得最佳辅导导演奖，有的人得到最佳的剪辑奖，有的人得到最佳的服装设计奖、最佳的混音奖等等。
但是可能呢，伊有人得到上好的这个导演的奖，上到 真集的奖，也是上高的这个服装的设计奖，加上高的那种混音奖。
我想这也许能够说到我们对定命的看法。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所说的定命。
有一天，你我都将在站在基督的台前。
我是跟他们站在基督的台前。
当基督称赞我们的忠心跟良善的时候，
基督俄罗兰的忠心跟良善的时阵，
那会比领金像奖光彩多了。
那比你得到台面上的奖更加精彩。
所以让我们思想，而且走向神给我们的命定。
所以我们好好思想，走去我们的命定，
忠心持守，直到最后得到神的称赞跟赏识，
忠心来持守，上到尾，咱会使得到上帝的赏赐跟娱乐。
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在这篇诗歌里面，这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唱的。